我很快要结束这个聚会了，不知道大家心情如何啊？是要搭三座棚呢，还是说要赶快离开？就到最后这一堂，我们要一起思想一个题目啊，叫彩云呼唤啊，也有一个专门的召唤，彩云召唤呼唤其实是差不多的意思。上面有一个字叫舍吉纳，一会儿我要解释，是一个重要的啊希伯来文的词汇，也是在神学当中常常提到的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芝加哥的时候，有一次来了一个教授，基督徒教授，他呢就是给大家讲婚姻辅导方面的事情。他开口呢就讲了这么一段话，那也是网上常常听到的。这段话这么说的，说人生是一列火车，有人上车有人下车，听过这样的说法吗？说有人上车有人下车，人和人在车上相遇，不论时间长短都很难得，都应该珍惜啊，说的不错，这是广为流传的一段，也算是有点鸡汤的话。那也有人说呢，人生是一条路，这条路有多长自己不知道，这条路或许曲折，或许辉煌，难以预料，只能走下去。这是还没有信主的人这样说。那最近呢，我也看到也有人把这个火车和路就合并在一起了。我是个北京人，那我注意到他说的是什么呢？他说人生就是乘坐北京地铁一号线。你们听我讲过这段吗？北京地铁一号线，北京地铁一号线是什么样子呢？因为这条铁路呢是这样的，是它从东线到西呢是贯穿北京的，这是北京最早的那条铁路线，地铁的线路。他说啊，你坐在这个线上，从东向西坐，你就能体悟人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坐在地铁里边的时候，你看不见外面，你只能听报站，报站的时候你就会自然地想外边的情形。你从最东边坐上地铁一号线往前走的时候，你听先报站的报国贸大厦、国际贸易大厦、建国门，你心中洋溢的是蓬勃的情绪，是不是想的是繁华昌盛？接着报出来的站是什么呢？是这种王府井天安门。先是国贸大厦，然后王府井天安门，你心里会想到权力地位。再往后呢，是西单金融街，西单金融街那财富，你看权力财富。这个接下来的名字更好听，先的名叫木樨地，木樨也是桂花的意思，木樨地。然后是万寿路、五棵松、玉泉路，你看又是松树又是泉，越来越美吧。正当你觉得飘飘然的时候，一个坚定的声音出来说，八宝山到了。所以体悟人生了。这些话呢告诉我们两件事，也许你都听过这个说法啊，但是这个是两件事。第一件事告诉我们说，人生很短很短，八宝山就到了。那接第二件事我们要思想的呢，是人生旅途的终点最重要。就是你这个路上你看了一堆风景，也许很高兴，也许不那么高兴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的人生的路通向何方。那我们这几天读的出埃及记呢，向我们展示的是一条神的子民的回归之路。他从奴隶的地方，从那个为奴之家出来，一路走向哪里呢？走向与神的同在。这一段路是人生非常美的路。我们没有细细的讲中间一段一段，中间有很多很多的故事。那这些故事上呢，都是神引导他们一直走回到神的怀抱。那接下来我们读的经文呢，是出埃及记的这段路的旅程的最后一站，不是人生的最后一站，是出埃及记这段路的最后一站。这段路到了这一站的时候，是以色列民在旷野中的礼拜堂会幕建立起来了，建立起来，树立起来。那么云彩呢，遮盖了圣所，遮盖了圣所就是会幕。云彩遮盖的时候，而且光艳 神的那个光照耀四野，
嗯，
那是很美的世界，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在其中。所以这是整本出埃及记的高潮，一路走来最后到了这么一个高潮。这个真正的高潮在这出现的时候，展示给我们面前的是一条路，不是终点，是一条新的路。这条路是什么呢？是脱离罪恶的捆绑，进入神荣耀的同在，是我们每个属神的人都要走的路，是我们每个追求真理的人，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话，要走的那个方向。所以这个，我们把这个大的框架放在脑子里，然后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是最后一章四十章的经文，请大家看着荧幕跟我一起来读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正月初一日，你要立起帐幕，把法柜安放在里面，用麻子遮遮掩，把桌子搬进去，摆设上面的物，把灯台搬进去，点其上的灯，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，挂上帐幕的门帘，把帐幕的门帘口，把洗涤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，在盆里盛水，又在四会立院围，把院子的门帘挂上，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，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，就都成圣。又要抹盆底坛和一切器具，使坛成圣，就都成为至圣。要抹洗濯盆和盆座，使盆成圣。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到会幕门口来，用水洗身，要给亚伦穿上圣衣，又告他，使他成圣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又要使他儿子来，给他穿上内袍，怎样告他们的父亲，也要照样告他们，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他们世世代代凡受告的，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。 刚才我们唱诗也唱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啊，这是讲到旧约时代的祭司。在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以先，从三十五章第四节开始，我们昨天是读到三十五章第三节，后边一大段经文呢就进入了会幕的建造，我们没有读，我们跳过去了。那大段经文呢，先是讲材料的预备，那是众人齐心奉献，还有人才的准备。在前面的经文当中呢，提到了两个人，一个人叫比萨列，另外一个人呢叫亚和利亚伯，这是两个又聪明又有智慧而且手特别巧的人，神选他们出来做建造会幕的总工程师，督导整个的会幕建造过程。那从三十六章一直到三十九章，就是咱们读今天读的之前，他就会这个经文讲的是会幕当中呢有哪些部件，而且每个部件是怎么制作的。特别讲到这个三十六章讲会幕的内院，就是圣所，至圣所有多大啊，什么规格。然后到三十七章呢讲法柜，这个我这个像没有放图给大家，但我想大家想得到法柜哈，还有个电影叫法柜骑兵啊，就是那个法柜。然后呢有供桌，供桌是摆放陈设饼的，然后有灯台、香坛，还有怎么做膏油和香料。到第三十八章呢就讲祭坛、洗濯盆和外院，然后三十九章呢讲祭司穿的圣衣和胸牌怎么制作。那这些呢我今天没有再专门放在那给大家看，但是他已经做好了，在前面的经文当中已经讲过，已经做好了，所有的部分都做好了。而且这些东西呢是在二十几章的时候呢讲过一次。在出埃及记它有这么一个特点，就是它后面这段呢先讲神怎么说的，然后讲人怎么做的，那两段经文呢几乎一模一样，因为神怎么说人就怎么样，就应当怎么做。所以这两个呢特别是强调神怎么说后面怎么做。那第四十章呢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是同样的写法，刚才我们读了前十五节，前十五节大家注意到我们读到了这样的字样，说耶和华 小谕摩西，这是什么？神怎么说？神说了，神发出了命令了。那神发出了命令之后呢？那接下来呢？是应该人怎么做？这好像有一个图给大家看，啊，这些今天我没有时间讲了。这是前面的经文讲事情要怎么准备，然后后边呢，就是讲到这些事情完全按照神所命定的做成了。所以大家就相信做成了就好了。现在神已经做成了，在二十几章的时候是神是怎么跟摩西讲，后边呢就讲到每一样事情都是照他做成了。你看这个这么一大堆列下来的东西。那四十章呢，同样前十五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，那我们看到后边的经文呢，我把这个给大家看一看啊。这个是刚才提到的，这个在整个的会幕当中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示意图，这是整个的会幕的这一个庭院，有外边的幔子围起来，然后中间这是里边的圣所和至圣所，中间有幔子，然后有这样几样的重要的器具在里边，最重要在里边是约柜，也是法柜，然后这儿呢是金香坛，这边是陈设桌，陈设桌上是摆放陈设饼的，这边是金灯台，门口洗濯盆，然后铜祭坛，这边是东门，啊，这是那个他们建成的这个会幕是这个样子，这是一圈帐幕把它围在里边的啊。那当这样的一个帐幕按照神的要求建起来以后，我们看到第十六节经文怎么说呢？说摩西这样行。第一节说什么？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，然后现在说摩西这样行。刚才我们读的那些词呢，读那些事情呢，在这里要重复，我们也是再读一下，就是体会那个神怎么说，神的子民就要怎么做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摩西这样行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第二年正月初一日，帐幕就立起来。摩西立起的帐幕，安上带卯的座，立上门，穿上栓，立起柱子，在帐篷以上搭罩棚，把罩棚的顶盖盖在其上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又把法柜放在里，把法柜的两旁，把施恩座安在柜上，把柜抬进帐幕，挂上两根幔子，把法柜掩盖他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，在帐幕北边，在幔子外，在桌子上将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，在帐幕南边，与桌子相对，在耶和华面前点灯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请大家注意，一直说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接着读，请。
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，在坛上烧了新香料做的香，是照耶和华吩咐他的。又挂上帐幕的门帘，在会幕的帐幕门口安设燔祭坛，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其上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，盆中盛水以便洗濯。摩西和亚伦并亚伦的儿子都在这盆里洗手洗脚，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的时候便都洗濯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，把院子的门帘挂上，这样摩西就完了工。
你看这段说的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图里看到的这些东西是怎么搭起来，然后一样一样的东西按照顺序放在它该放的地方，然后我们不断的听到说摩西这样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，这样重复从十六节开始一共有，如果加上十五节的话一共是八次，十六节以后是七次， 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从这儿呢，也可以把这个整个的过程，在后边十六节以后是七次，所以是七大步骤，把这个会幕呢就这样的搭建起来。在神所定的日子，摩西严格的按照神的要求把会幕树立了起来。会幕已经树立起来了，下边是全书的最后的这个六七节经文。这几节经文我们深深的吸一口气，然后我们来想当时的情形，我们要把这样的经文呢把它读完。这是六节经文不够，就是把它读完，读到最后。
当时云彩遮盖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，摩西不能进会幕，因为云彩停在其上，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。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，云彩若不收上去，他们就不启程，直到云彩收上去。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，夜间云中有火，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，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。
出埃及记的全书后边这段我们读完了，就在这儿结束了。读到这儿大家的心情如何？你眼前浮现出了什么样的画面？如果你是从整本书这样读过来的，你会知道是一年前的那个正月，神赐下了逾越节，救他们出埃及，过红海，经过旷野，然后三个月以后是来到西乃山，在这儿呢领受了十诫和约书，也在这儿经历了金牛之乱。这次是我们这次讲的重点，金牛之乱。这个前后呢又历时三个月，这样算起来啊，这个从35章开始建造会幕到第40章会幕支搭完毕，前后有多少时间呢？6个月的时间。6个月的时间，会幕终于搭建成功。这个一路来的这种坎坷风雨，到这时候都聚焦到了会幕落成大典。百万人的眼睛一起仰望看那个旷野当中竖起来的会幕，而且心里边是那种像那种朝圣的感觉，那种庄严的情形。那个时候是云彩遮盖会幕，刚才我们读到了云彩遮盖会幕，而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帐幕。这个情形啊，我们现在想象的时候，你真的静下来去想，你会觉得心情很激动啊。那个时候耶和华在其中，他的云彩遮盖其上，那我想那个云彩一定不是白的，所以我把它叫做彩云。彩云，因为有耶和华的荣光在其中啊。那时候庄严美丽，神的荣耀也是铺天盖地的那种奇景。这个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之前神所说的话，神在一年多前就应许他们说，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，神还说我要做你们的神。而且神在29章45节说，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。所以在这个时候想到这个情景，神呼召所有他的子民来看他，而且把前面的路指引给他们。这个路的中心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我们与他同在。会幕的意思是要与神同在，走向彩云，走向神的怀抱。这条路有三个方面，我们今天来完了我们就离开营地了，大家带着这几个神对我们的期待一起离开这个地方。第一个方面呢，从建会幕当中我们要学习的是完全的奉献，完全奉献。刚才我们不是每节经文都读了，这些经文特别是在35章第4到29节提到的，我们今天没有完全读，但是在荧幕上有，大家可以看。从搭建会幕开始，神一直强调他的子民要学习奉献。这个奉献呢，首先是乐意的奉献，不是被逼的，是乐意的奉献。 建造会墓的一开始是奉献，没有奉献没有建造，因为没有材料嘛。而人归向神的路上第一要学的功课就是奉献。我们也碰到过，有的时候跟一个墓道的朋友谈，其实他那个应该算还算不上是墓道的朋友，就跟人家谈说你应该来教会来学来寻求有生的路。他说不不，我不去教会，教会太贵了。我说教会怎么太贵呢？教会要抽十分之一的税。说这教会这不是税，这是奉献啊。奉献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种特权，也是给我们的一个祝福。我记得有一年有一个牧师到我们芝加哥的教会去，他就讲，他说这个世界上最毒害人的莫过于钱。所以一家人没钱的时候还其乐融融，突然来了好多钱的时候，一家人又打架，又互相的请诈，又互相的这个折磨。说这个钱呢、弄不好就变成毒药，会毒害人的心，会让人的心变得丑恶，那些东西都出来。他说所以神要我们奉献，他说奉献呢是解药。他说因为这个钱财这个东西会毒害人的心，奉献呢是解药。你肯奉献，钱对你来说就不是捆绑你的东西了。所以圣所建造工程呢是摩西呼召百姓奉献开始的。在35章第4节，昨天咱们读到第3节嘛，再往后的时候，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中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，你们中间，注意后边这几个字啊，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。不，所以不是交税，是礼物。礼物是你甘心情愿给的嘛，礼物给耶和华。然后后边说，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。先定义了什么是奉献，是甘心乐意的给神的礼物，然后是金银铜彩色线，然后是海狗皮宝石等等各样材料的单子。奉献是什么？是礼物。当然在现在这个社会，礼物已经被社会风气里边那个铜臭气污染了。一说礼物，我们想到世上送礼常常是贿赂、回扣、拉关系。那么现在经文说的是真礼物，因为他后边说是乐意献的，是因为爱，因为感恩，愿意从心里拿出来献给神，献给神的家，那才是奉献，而且那样才蒙神的悦纳。人亚当夏娃，就人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，是因为我们昨天讲了，因为心离开了神，不相信，然后他不听神的话，他中了魔鬼的诡计。中了魔鬼的诡计之后呢，那个最大的恶果是什么？最大的恶果不是说地里长出吉利来，你要脸朝黄土背朝天，汗流满面才能糊口。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这个，也不是说女人生产就有了很多的痛苦，最大的问题是被逐出了伊甸园，失落了与神的同在，这是最大最大的痛苦，最大最大的问题。那么神让以色列人重建这个会幕呢，仿佛是重建伊甸园。咱们刚才看的那个框子，那可不简单，那个仿佛是重新建造伊甸园。重新建伊甸园什么意思呢？是让人回到神的怀抱当中来。许多圣经学者认为，我们读的出埃及记的深层神学结构就是神的叫做英文叫做 redemptive creation， 就是救赎性的再创造。在基督里不是新造的人吗？这个出埃及记讲的就是这个再创造，而是救赎性的再创造。这个世界用财物来捆住我们，用物质享受来辖制我们，让我们成瘾沉迷其中而忘记了神的话。那新约圣经耶稣这么说，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就在那里。所以乐意的奉献是指着我们的心说的。当我们愿意奉献的时候，我们才可能进入神的同在，因为心先要归向神，这是第一个小点，在奉献这个方面要乐意，经文讲的。第二呢，讲呢要慷慨。神是怎么呼召以色列人向他们呼召呢？让他们奉献。那以色列人怎么回应呢？这个35章20节是这么说的，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。
他们听到了奉献的呼召，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退去。后边说，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，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，用作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，又用以做圣衣。凡心里乐意奉献的，连男带女，各将金器，就是胸前针、耳环、打印的戒指和手镯带来献给耶和华。你看，是有这么三个阶段。第一，听到了神国的需要，然后呢，退去。退去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为这个需要祷告。知道神国有需要的时候，为这个需要祷告，要神的圣灵感动，神亲自带领。第二呢，就是讲到之后祷告以后有感动，感动呢，他们就不自私，不抵挡。而且呢，第三，第一是祷告，第二是感动，第三是什么？是连男带女，就是指全人全家全族的乐意奉献，把各样的宝石这些东西都拿来。三十六章特别记录什么呢？记录到负责管理物资跟奉献的人说，去找摩西，说百姓奉献的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富富有余了。三十六章第五节说富富有余了，他们所有的材料足够，够做一切当做的物，而且有余。这就是很美的见证，就是神要我们是慷慨的奉献，乐意的奉献，然后是慷慨的奉献。我记得我有一次这个出去讲道啊，我住在一个弟兄家，那个弟兄以前跟我在 University of Iowa 读书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同学，就是在一个是老校友，是这样的啊。然后我出去布道呢，就住在他们家。回家的路上，布道会开完了，回家路上他开我回去嘛。他说，你能不能稍等会儿再回去，你陪我去逛个店。他说呢，他说我得先去那商店。我说没问题，他开车，他说哪儿我就得去哪儿。我说我跟你去商店，他就去了。他说我要给太太买个礼物。他说那天是他太太的生日，说今天是太太生日，我要买个礼物给她。然后他就问，他说牧师啊，你说我买什么礼物好呢？我支支吾吾的，我哪说得出来？我也不知道他想花多少钱呢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怎么给他出主意呢？他也没把他的钱数告诉我，我没法出主意。我说啊，你就买吧，你买吧，我没法说。然后我就看他，然后他呢，到他店里去看，他去拿给你来看。我看他拿的每样东西都很有品位，而且也都很贵。我知道他是真心的想给太太买礼物。然后呢，他拿的时候手里我就给他参谋，他高高兴兴的拿了，付钱，一边付钱一边说老婆是个好老婆，该买个好礼物送给她，所以我很感动啊。那次我回去之前也给我老婆买个礼物，买了什么不告诉你们啊？就说在爱的当中，你愿意为他付出，而且是慷慨的。真的爱带来的也是慷慨。我们不是说夫妻之间一会儿回去都买礼物的意思，最重要的是就是爱神，在神的面前慷慨，真心的爱就是肯为对方付出。那还有一个方面，我们讲了乐意，讲了慷慨，还有一个讲什么呢？圣经当中讲的呢是智慧，要有智慧的奉献。在大家回去，如果你已经激发了你读经的热情的话，你回去接着三十五章、三十六章，你接着往后读，因为三十五章、三十六、三七、三八、三九都很难读的，很枯燥的。我们讲完了以后，你再读，或许就不那么枯燥了。你就可以去读，然后你会发觉三十五章、三十六章讲奉献的时候呢，另外有一个词，像这个红丝缠绕一样的，跟这个经文当中不断出现。这个词是什么呢？这个词就是智慧。一直讲智慧，经文把智慧和奉献连在一起，就是说奉献呢，不仅是献上我们的所有，更是献上我们自己来做神的工，献上我们的时间精力给神用。那么当我们愿意献上的时候，神就以他的灵来充满我们，然后给这样的人智慧、聪明还有知识。智慧、聪明、知识不是我们想追求的吗？在奉献当中神会赐给我们。乐意奉献的人才是真正的聪明人，因为他把财宝积攒在神的国度里，积攒在天上，有永存的价值。我碰到这样的弟兄姐妹啊， 也是信主的人，也不能说不爱主，但有的时候这个顺序就弄不对。他们投资啊，有的人跟我说，说哎呀，我说我前一段投了几十万在一个什么什么样的餐馆上，结果现在全赔光了。他说早知道我把这些钱奉献给教会了。你这会儿想起来奉献教会，神还不一定要呢哈。说你不要在投资失败股票缩水的时候说，哎呀，我早点把这钱奉献给教会就好了。如果你的心不是要给神的，你拿出来那也不是给神的，对吧？因为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。我们是什么人呢？我们是管家，大家记着，我们常常讲，但是我们常常在真的应用的时候忘了这件事儿。我们是管家，神把钱财把精力给时间还有儿女什么给我们，我们是管理的，我们的责任是管理的，要好好的用在神给我们的使命上。有一个台湾的弟兄，他在大学毕业以后呢，工作了几年，他就有感动了，想到美国来呢读博士。夫妻俩一起祷告，很同心的，在祷告中知道是神要带领他到美国来读博士，读化学方面，生物化学方面，化工方面的读博士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他们很清楚的知道是神的带领，但是一直拿不到奖学金。这个人成绩也很好，非常聪明的一个人，但是就是拿不到奖学金，很困惑，说怎么神给我们这个感动也有印证，怎么就让我们拿不到奖学金呢？然后去找美国，去台湾的宣教士，请他们一起祷告。这是一个挺好的办法啊，我们有遇事要祷告，然后呢找属灵的同辈或者长辈一起来祷告，来求印证。他就找了美国的宣教师一起来祷告，然后美国宣教师跟他一起祷告，然后就说，哦，你们不是有房子吗？那美国宣教师就有了感动，说你们不是有房子吗在台湾？他们说，对呀，我们有房子，卖房子不就有钱了吗？然后那个，这是好几十年前了，那个时候他们正好赶上台湾的房子大升值，他把房子卖了，还了所借的钱，还多出来很多，刚拿起钱来要说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我们读博士的钱有了。这时候在祷告中神的感动又来了，说这钱不是你的，说这钱不是你的，这钱这是神让你赚的，说你要奉献。明明是卖房子要去读博士，怎么读了钱神又不让我们要？但是他们就顺服，他们的祷告中很清楚，说神告诉他说这个钱神国有别的用处，所以他们几乎把所有的买房子得的这个赚的钱都奉献了，只留了很少的一点钱，就神要他们奉献也给他们留了一点，只够他们去美国大概第一个学期的花费。他们就把钱奉献了，他说钱是属神的，升值的钱都是属神的，这是他们当时得到的这个感动，然后只带了很少的钱，他把钱多的钱都奉献了到美国来，结果神悦纳他们的奉献。这个弟兄到美国来，后来顺利地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，不仅完成了一个，还完成了两个。第一个博士是化工方面的，第二个博士是神学的，念了神学的博士，后来做了传道人，做了牧师，成为一个神所重用的传道人。我相信你们当中知道他，而且听过他讲道，但是我就不告诉你们是谁。也许你们读他的故事会知道哈，我在讲台上就不讲了。所以神看重的是奉献的心，神看重的是奉献的心，倒也不是说钱数的多还是少，也不一定说钱数越多越属灵。在马可福音十二章，耶稣夸奖了那个只奉献了两个小钱的穷寡妇，因为他是把所有的养生的都献上。所以神向我们要的是要我们有的东西，不是要我们没有的。以色列人献上的金银宝物都是他们在离开埃及的时候，就是去要那个农民工拖欠工资的时候全都要来的东西嘛，那是神当时就存在他们这儿，放在他们手里，现在就看你愿意不愿意。当初神给他们，其实是神已经预备了，他们手里有东西也是因为神的预备嘛。我们今天有东西可以奉献，是神已经在你生命当中预备的，这都是神的恩典。所以求主给我们 智慧，乐意摆上，慷慨奉献啊，这是第一的大方面。第二个大方面，我们要走向这个彩云与会幕同在的那个美好的场景，走向与神同在呢。第二个大的方面是要彻底的顺服。在通向圣所的路上的第二个功课是彻底顺服。原本昔末如今的这个圣经作者，在刚才我们读的那个段落当中，大段的重复已经说过的话。你看前面十五节，然后十六节以后呢，又重复前面的话，那什么意思啊？本来是圣经的没有废话的，但是它居然是重复，这说明这不是废话，这是什么？是强调神怎么说，我们就要怎么做，要完全照办。而且这样的一个说的方式呢，让我们注意三个方面。第一啊，就是说在我们服从神的命令的时候，第一个方面呢，是要严格的按照神的顺序。第一是要按照顺序，第二呢是要注重细节，做神的工要按照神定的顺序，第二要注重神给的细节，第三要精心的制作。你看三十九章三十二节的时候啊，说这个今天我没有读到，会幕啊，帐幕就是会幕，一切的工作就这样做完了，就这样做完了，就表示说是这种仔细的按照神的要求做的，完完全全按照神的要求，而且按照神的顺序，先放法柜，然后放洗濯盆，这里边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，要完完全全的顺服神的要求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今天读来想。因为在修建会幕以前，以色列人已经在埃及待了四百多年，他们在埃及做的时候，埃及已经修建起金字塔来了。在那个时候，摩西就已经通晓了埃及人的一切的学问，他完全可以跟神说，神啊，修建会幕，小菜一碟，包在我身上。因为他们已经在埃及修了好多叫做什么积货城仓库啊，什么都见过，说这是有经验的工程队，包在我身上就和就行了，包你满意，比五星级旅馆还好，对不对？完全可以这样说。但是神不要，神不要按照世界的样式来做这些事情，而是天上的样式。所以在如果你熟悉出埃及记，前面不断的说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，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就是摩西跟神单独存在的时候神向他指示的，那意思就是说人不能按照人意来做，而是要完全的服从神的意志。我们常常容易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神，然后我们祷告的时候就给神开一个单子，神呢，我需要这个需要那个，你给我做这儿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，立刻现在马上啊，我们就要，然后神如果没有按照我们的顺序，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做的时候，我们就怀疑神真的存在吗？神真的爱我吗？那修建会幕就给我们一个榜样，这个榜样是什么呢？神的旨意高于一切，神的时间也是永远准点，所以我们不用那个过度的焦急，也不能拖后啊。据说有一个晚上啊，有一艘美国海军的一艘战舰在大洋上行驶，他们这是他们不是他们熟悉的水域，远处呢就闪出灯光啊，好像有一艘船顶头开过来了，这边的这个战舰呢就那个信号灯嘛，就发出号令说请你右转十度，然后那边的那个灯光那边也闪出信号灯来说请你右转十度。这个舰的舰长呢是个美国的海军上将，火了，告诉他们我是美国海军上将，请你右转十度，然后呢这个很凶啊，请你右转十度，然后那边的信号也打回来了，还是请你右转十度，我是灯塔。同样的道理啊，神有至高无上的主权，我们必须顺服，对神的顺服必须是完全的，不能讨价还价，部分顺服就是部分不顺服，甚至说部分顺服就是完全的不顺服。对，而且对神的顺服必须得是即时的，不能拖延，不能观望，滞后的顺服也是不顺服。 神的要求，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，你不能说神等等，再等几年，再等几年，神的呼召到了，你就要按照这个样子来做。所以摩西带领以色列民是做了美好的榜样。这个四十章中，刚才我提了，一共有八次说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，这是让我们看到他们的顺服，这是美好的见证啊，这是第二点啊，这是彻底的顺服啊。第一个是完全的奉献，彻底顺服，最后讲到永远的跟随。刚才我们读到这个四十章三十五节的时候，说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帐幕，好像是到这儿就应该结束了。你看，越来越这个帐幕终于搭起来了，荣光笼罩在其上，说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帐幕，当当当当，就是那个交响乐结束了，就应该在这儿，对不对？那后边又来几句是什么呢？刚才我们一直读到完了，后边几句讲什么？讲的是打开了，以色列人接着走，云柱火柱带领路，每逢云彩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，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。故意它是变成一个打开的结尾，告诉说还没完呢，这是一条生命的道路。所以我这么说啊，红海旷野西乃山，离苦役享安息，彩云指路，祭坛登台施恩座，进圣所入影生，救助同行。就是这个重归伊甸之后，这个路只是神人同在的起点，而不是终点。在以色列往前走的路上，要一直与神同行。这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说的，属神的人要做的就是永远跟随神的带领，走在神的心意当中。彩云就是神的呼召，跟着彩云走就是待在神的同在里，享受神的祝福。其实神给我们的功课也不是那么难，神要我们奉献的是我们有的，应该不难吧，是我们已经有的，是已经预备好的。神要我们做工，做工的时候把蓝图都交代清楚了，把步骤也交代清楚了，而且神还赐下了智慧，所以其实不是那么难的。所以昨天我们读的经文说，耶稣说我的轭是
容易
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哈。神要我们跟随，神要我们要的归根结底是什么呢？是一颗爱他的心。这个事情不是那么难的，但是神要的就是爱他，忠于他的心。有爱他，忠于他的心，我们就能进入与神的同在，享受神所赐的安息。有一位圣经学者 Alan Cole， 他列出了出埃及记当中的十个主题，因为今天等于我们是 大结局嘛，我把它列出来给大家看看。这你照张照片回去慢慢读吧。他讲到什么呢？在出埃及记，其实 这些里边的主要的内容在我们今天 这几天讲的呢都已经包括在里边。神是掌管历史的神，一切都是按照神的计划成就，神是自有拥有的神，耶和华自存永存，是万物之本。然后神是圣洁的神，神是纪念的神，就与人立约。然后呢，神是拯救的神，亲自下来拯救，最后是实现在耶稣身上。神又是审判的神，神是怒气可以转离的神。我们不是这两天讲到神的后悔吗？神是怒气可以转离的神，然后可以带到，而且神有赎罪祭，有赦免的恩。第八呢，讲到神是说话的神。第九讲到神是超越的神，因为人不能见神的面，神是超越的神。第十，这是最重要也是最后总结在一起跟我们关系最大的是什么？神是与他自己的子民同住的神，神是住在人中间的神。所以有这个字叫 Shekinah， 这个大家看了往下翻啊，叫 Shekinah， 上面这个字 Shekinah 是从这个那个希伯来文当中抽出来的一个字。这个字在四十章三十五节说云彩停在其上，那个停字啊叫 Shekinah， 这 Shekinah 就是从 Shekinah 出来的。那个 Shekinah 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个 Shekinah 就是住的意思，神与人同住，神人在地上搭了会幕，神
住在其中，住在其中，这个字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而且这个字最后是到了在旧约当中啊，在旧约当中我们中文后来就把它翻成会幕啊，英文翻成 tabernacle 啊，德文怎么说有人会吗？回去查一查，回去查一查，我是不会。那英文，谢谢郝牧师，郝牧师大声说一点让他们学一下，怎么说？我学不上来，求神怜悯。谢谢郝牧师，我很佩服郝牧师能说多种语言啊。这个那个在希腊文当中呢，在希腊文当中呢，这个有一个专门的有一个字呢叫 scan， 就是这个 scan 就是从这儿来的，那音是就是从这儿来的一个希腊文的字根。那个字根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支搭帐篷的意思，就是支搭帐幕的意思。所以大家读这个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说，耶稣基督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用的就是这个字。这个字那个住字的那个 scan 的那个住字就是从这个 Shekinah 从这儿来的。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连接吗？旧约当中说了神要住在人的中间，然后新约当中耶稣来了，然后耶稣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所以耶稣是那个神与人的同在。耶稣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是什么？
以马内利。
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与人同在。所以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打开了一扇门，让我们看到从旧约到新约这个历史是这样过来的，神的心意是这样过来的，整部旧约也是为耶稣来做准备的。神把人从罪恶中救赎出来，回到神的圣所，那神的子民跟随神，与神同住，与神同工，这叫 Shekinah， 这个是救恩的目的，这是我们生活的目标。不知道还有没有问题，有问题也不让问了。可能一会儿还有问答时间吧，是吧？一会儿我们可以再答，这个我们就先停在这儿。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啊，刚才我们讲到这个 Shekinah 神人同在，它呢有三重的呼唤。第一个是完全的奉献，彻底的顺服，永远的跟随，这是刚才我们都已经给大家看过的。那出埃及记到最后的高点，那个终结点是圣所。在圣经当中描述的圣所呢，一共这刚才您再看一下，圣经当中描述了三个有形的圣所，有形的圣所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读的摩西带领会众在旷野中支搭的会幕，这个叫做圣所。先是整个这圣所，然后有圣所和至圣所在那。第二个呢是后来他们进了耶路撒冷啊，所罗门啊建造的那个圣殿，这些都是在圣经上有记载的经文，我就不再专门提了，我想大家可以找到。那这是两个啊，地上的圣殿，原来的圣所，还有第三个，那是在历代志下30章27节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上帝在天上也设立了一个圣所，这是第三个圣经中讲到的圣所。在希伯来书8章2节讲到天上的圣所是真帐幕，因为地上不是这个会所是个帐幕吗？他说天上的圣所是真帐幕。那启示录如果大家读过的话，启示录中讲到说天上圣所中有金灯台，有祭坛，有金香炉，有约柜，记得吗？就读过启示录的时候你就记得，那个也就讲的是讲天上的圣所。天上的圣所投下来，在先是摩西在旷野建了会幕，然后是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了圣殿。那我们从这儿看到说神的心意就是要人回到他的面前去，这是神的拯救。然后圣所体现的是神所拯救的意思。圣经中还向我们
启示了一个圣所，是谁呢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。刚才我讲到说，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那个住是支搭会幕的意思，住是支搭帐篷的意思。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是神让他的独生爱子用他的身体为我们支搭了一个帐幕。这个帐幕的意思是要回到与神的同在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。我们要信耶稣，信耶稣才有永生。为什么我们说耶和华见证人是不对的？为什么我们说耶和华见证人的是异端呢？因为耶和华见证人不承认耶稣是神，他不承认耶稣是神，他否定了耶稣的神性之后呢，他就把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那个救恩也否定掉了。所以你不能信他的东西。我听说这个在这边，在欧洲，在这个瑞士、德国都有耶和华见证人，很活动，很活跃，就是大家要当心。那虽然人很虔诚，穿的也很整齐，但是若是你所传讲的耶稣基督不是救主的话，那传讲的就不是真理啊！盼望大家注意这件事情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要进一步的给大家看，我们就这是我们其实我们今天结束要最后要讲的一点，就是说耶稣是怎么体现，或者说这个会幕是怎么体现了耶稣的。我这下说耶稣是新约的会幕，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，神与人同在。再给大家看这个会幕，这是摩西他们在旷野建的会幕，这个会幕是预表耶稣的，预表耶稣的。你看耶稣是什么？耶稣是救恩的门，看得清吗？耶稣是救恩的门。耶稣说我是门，我是，他说他好像把人比成羊圈，他是那个羊圈的门，所以耶稣是救恩的门。那这个在这里边我们看到这层门那层门还有两道幔子。第二，耶稣是什么？耶稣是为我们赎罪的，进来的是铜祭坛，耶稣其实是赎罪的祭。这个铜祭坛是预表耶稣的，因为耶稣要被献在坛上了，耶稣是赎罪的祭。那前面洗濯盆它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让人干净的，那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所以耶稣是那个洁净的血。耶稣是救恩的门，耶稣是赎罪的祭，耶稣是洁净的血。我们接着往会幕里边看，看到的是什么？这是供桌，上面陈设饼。那陈设饼代表的什么意思？代表的是粮食，耶稣是生命的粮。这都是在我们旧约当中熟悉的东西，其实你回到会幕就把这些东西都组织在一起了。而且耶稣是什么？耶稣是真理的光，这边金灯台，那个灯在闪耀，光在照亮，凡跟随耶稣的就不在黑暗里行，他就有生命的光，所以耶稣是真理的光。再往前，这是金香坛。金香坛怎么跟耶稣连在一起的？耶稣是祈祷的灵，耶稣受死埋葬复活以后升上高天，在天父的右边，是在为我们祈祷。所以耶稣而且赐下圣灵保惠师，让圣灵保惠师成为我们跟神沟通的渠道。所以耶稣是祷告的灵，这已经六个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，七是完全数，第七是什么？耶稣是永生的主。这个地方是神跟人见面的地方，这个是约柜，约柜上面是施恩座，施恩座是神人永远同在的地方。所以这七个真理，我盼望你照下来以后也回家常常的思想，把耶稣让我们把旧约跟新约连在一起，让我们接着离开这个地方下山以后继续走那个永生的道路。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跟随主走义路的时候，那个会幕就搭在我们心里了，那个会幕就搭在我们心里了。神在我里面，我们在基督里，基督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的旅途，我们人生的旅途就改变了，我们人生的旅途 不是以八宝山为终点的。如果你坐北京地铁一号线，八宝山不是终点，八宝山再往后还有一个很美的地方叫苹果园，啊，就好像伊甸园一样，伊甸园的东门因为耶稣的死重新打开，重新打开，让人可以借着信耶稣而回到神的面前去。咱们的老祖宗，我记得以前也讲过，咱们的老祖宗这个康熙皇帝，康熙皇帝写过一首诗，就是他体悟了生命的道理以后，他写了一首诗，中间有两句，他说天门久违出人闭，天门就是伊甸园的门，伊甸园的东门很久了因为出人而闭，出人是谁呢？就是亚当夏娃，亚当夏娃犯罪被逐出去了，天门久违出人闭，他后边一句说福禄全凭神子通，这个回归的路是耶稣基督打通的，福禄全凭神子通。所以今天我们停在这里，我们前面的路是通畅的，我们跟着主一直走向那个蒙福的美好的荣耀的目标。我相信我们可以高高兴兴的下山去，也记住我们的责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这几天我们实际上都是沉浸在你的恩典当中，我们读你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心里欢喜快乐，我们知道你就与我们同在，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就在我们中间，感谢神能够这样的爱我们，拯救我们，我们也愿意向神敞开，把我们自己献上，成为活祭，每天跟随主，跟随主而活，走永生的道路。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，也求主祝福每一个到这里来参加复活节营会的教会，愿神的教会茁壮，愿神的小组蓬勃，愿每个弟兄姐妹都在灵里成长，让我们向这个世界做见证，也把主的福音大大的传开。谢谢主，我们同心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
阿门。
感谢主，就停在这儿。时间交给库里去。
谢谢黄牧师给我们的分享，真的愿我们就好像刚刚所讲的一样，我们真的可以完全的奉献，彻底的顺服，以及就是永远的跟随。我们可以一同就是唱一首回应诗歌，让我们不单单是头脑，我们知道两首回应的诗歌，然后第一首如果没错的话，我愿为你去哦，不是主领我何往必去，对，就是这一首诗歌，希望也成为我们的鼓励，就是永远跟随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真的向神说我们愿意献上作为活祭，然后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就请示范主领我何往必去。